天堂与地狱第23章天堂的样式第200节根据前面各章的描述，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确定天堂的样式。前面的论述包括：一、天堂在宏观和微观上存在基本的相似，见72节。二、每个社群是一个小型的天堂，每位天使是一最小的天堂，见51-58节。三、天堂在总体上形如一人，每个社群、每位天使也形如一人，见59-77节。四、最有智慧的天使住在中央，其余天使依次环绕而住，每个社群也是如此，见43节。五、专注于爱之善者住在东西轴下，专注于良善所生之真理者住在南北轴下，每个社群也是如此，见148-149节。这一切都由天堂的样式所决定，所以我们能从此知道天堂的大体样式是什么。第201节，我们有必要了解天堂是什么样式，因为此样式不仅决定了天使间的关系，也决定了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他们思维与情感的延伸，以及天使所拥有的一切聪明和智慧。这样，天使在那里的智慧程度就直接取决于他们所在天堂的样式，而那也就是天堂的样式本身，或说合乎天堂的样式，或说合乎天堂的秩序，两者是一样的，因为事物的样式来自于它的秩序，也就与其秩序相合。第202节，首先需要说明何为合乎天堂的样式。人是照天堂的形象和人间的形象而造的，人的内在合乎天堂的形象，人的外在合乎人间的形象，参照57节。或说形象，或说与其相合的样式，所说的一回事儿。但人的恶欲和由此而来的虚假，毁坏了人内在的形象，即天堂的样式，取而代之地植入了地狱的形象和样式，以致人出生时其内在是闭合的，也就是人出生时无知，连动物尚且不如的原因。正如之前所说，样式取决于秩序，因而为了恢复天堂的形象或天堂的样式，人需要了解照着秩序的原则而出的事物。圣言包含神性秩序的全部规律，因为神性秩序的规律就是圣言所承载的训词。这样，人若能知道并奉行这些训词，人的内在就能被开启，天堂的形象或样式就能再度成形如新。由此可清晰看见，合乎天堂的样式就是照圣言的训词而活。第203节，人若合乎天堂的样式，他就在天堂，也实际成为一最小的天堂，即住于与此样式相合的聪明和智慧中。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其理解中的一切思维和意愿中的所有情感都照其本身的样式向天堂延伸，与那里的众社群奇妙交流， 也获取此社群的回馈。有的人不相信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可以向外延伸，而以为是固定其内的，因为无论想什么，他们都觉得只是看见身内的事物，而并非远处的事物。其实他们错了，正如视力延伸至远处的物体，并依照这些所见物体的次序而受影响。作为物性的洞察力，人内在的视觉在灵性世界也同样向外延伸，只是人未曾注意到罢了。原因见上第196节。唯一不同的是，眼睛的视力在物质的层面受影响，因为所见的是物质世界的事物，而物性的洞察力是在灵性的层次受影响，因为所见的是灵性世界的事物。影响灵性世界的都与善和真有关，人不了解这些在于不知道，是属灵之光在点亮我们的理解力。若非那点亮我们悟性的光，人就不能思考任何东西。关于光的论述，请参考126到132节。有一个灵以为他的思想是出于自己，并未向外延伸，与周围的社群有交流。有鉴于此，他与周围社群的交流被切断了，好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结果，他不单丧失了思维的能力，甚至栽倒于地，只能像婴儿那样挥动手背。不久，交流被重新恢复，他一点点形转过来，回到了平常思维的状态。一些灵看到这一幕，便承认其思维和情感，乃至生命的一切，都是借交流而注入其内的。这是因为人生命的一切，皆在乎他思维和被情感驱动的能力，或者说，在乎他理解和励志的能力。第204节，我们当知道，随着交流的通畅度有别，聪明和智慧也因人而异。对于那些从纯真的理和善而获取聪明和智慧的人而言，他们乃是照着天堂的样式，与周围的社群相互交流。而对于那些并非从纯真的理和善获取聪明和智慧的人而言，因为他们只是依赖与他们相符的事物，他们的交流便断断续续，不够连贯。这样他们就与那些有天堂样式的社群脱节。与此截然不同的是，那些没有聪明和智慧的人，因为他们落在从恶而出的错谬中，就只能与地狱的社群相互交流。只是与地狱的交流的延伸，还可受制于他们的确认程度，即确认的少，就少受地狱的影响。我们也要知道，这种与社群的交流并不能清楚地被那里的人们所感知到，而只是感应他们的内在所示，即他们里面有什么，并从那里可以满意出什么。第205节，天堂之人都是照着灵性上的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灵性上的关系是指对善与真的拥有层次，整个天堂如此，各社群如此，每个家庭也如此。因为这种关系，处于相似善与真的人，可以彼此认出来，恰如地上的亲友和配偶那样，彼此相认，仿佛从小就熟悉一样。构成每位天使里面聪明与智慧的善与真，以同样的方式彼此相连，也以同样的方式彼此相识， 既彼此相识，他们就聚在一起，其结果是天使心中的良善与真理若按照天堂的样式如此聚在一起，那么他们看一件件的事物也是连在一起的，他们对周围一切的视角就宽阔，也能与其融为一体。对于那些其中的良善与真理未照天堂的样式聚合的天使，他们就看不到，也做不到这一点。第206节，在各天堂，此形态决定了天使如何相交，决定了其思维和情感如何延伸，因而也决定了他们的聪明和智慧。天堂之间的交流，就是说第三层天、内层天与第二层天、中层天，第二层天、中层天与第一层天、外层天的交流，情况与之不同。事实上，天堂之间的交流不当称为交流，而应称为单向的留住。关于这一点，将来我会加以解释。对于天堂截然分为三层，可参看前面相应的章节29到40节。第207节，从各天堂的相对位置，我们可看到天堂之间没有交流，只有单向的留住。第三层天或内层天在上，第二层天或中层天在中，第一层天或外层天在下。各天堂内的社群，其内部又有三重的安排与之相似。例如，有的社群住在看似大山的高地，参看188节，其中内层天的天使住在山顶，第二层天的天使住在山腰，外层天的天使住在山脚。不论高处或是低处，情况与此相似。高层天的社群与低层天的社群没有交流，只有照对应关系所形成的单向留住，参见100节。第208节，各天堂之间的衔接，包括不同天堂中社群间的衔接，都由主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留住来达成。直接的留住出于主，间接的留住是按顺序从高层天流入低层天。各天堂之间的衔接既然是由主通过留住来达成，那么主自然会确保高层天的天使不致俯视低层天的社群，与其中的天使交流，以免他丧失聪明与智慧。原因在于每位天使的生命也分三层，如天堂分为三层一样，对于内层天的天使，其第三层或内层是开放的，而第二层与第一层却是闭合的。对于中层天的天使，其第二层是开放的，而第一层与第三层反倒是闭合的。对于外层天的天使，其第一层是开放的，而第二层与第三层则是闭合的。第一层天的天使若俯视第二层天的社群，与其中的天使交流，该天使的第三层就会闭合，从而丧失智慧，因为他的智慧源自第三层，而第二层与第一层皆无此智慧。主在马太福音中所表达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马太福音24章17到18节，还在路加福音中说，当那日人在房上，器皿在房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路加福音17章31到32节。第209节，灵流无法从低层天注入的高层天， 因为这违反次序，只能是从高层天注入低层天。高层天的天使，其智慧远胜低层天的天使，这也是低层天的天使不能与高层天的天使交流的原因。事实上，当他们举头观看时，上面的天堂好似一团云雾，根本看不见那儿的天使。高层天的天使虽然能看见低层天的天使，只是不许与他们交流，免得丧失智慧。第210节，内层天使的思维、情感与交流完全超越中层天使的领悟能力，不可思议。但是主若愿意，他们在低层天可显为一团火焰，中层天的交流在低层天则看似一团亮光，有时像一朵明亮闪光的白云。低层天的天使通过云团的升降与形状，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高层天使所交流的内容。第211节，综上所述，我们能推断天堂的形态有何特征，就是说内层天的形态是最完美的，中层天次之，外层天又次之。我们也能推断各个天堂的形态是通过主的留住而彼此维持的。但是人若不了解这几个垂直层次是怎么回事，以及这些层次之间的差别，就无法了解留住的性质了。至于两种层次的性质，可参看比较靠前的段落，即38节。第212节，对于天堂的形态及其运行流动的方式，就连天使也是无法参透的。根据有经验的智者所做的探索与研究，通过与人体的形态对比，我们能获得些微的观念。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天堂在总体上呈现一个人的形态。参见59-72节，人体与天堂存在对应，参见87-102节。通过观察人体的神经纤维，注意它是如何将整个身体交织成一体的，我们能大致明白人体的形态是何等复杂难测。对于神经纤维的性质，其运行流入大脑的方式，人的肉眼无法分辨，因为无数的神经纤维极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以致从整体看来，它只是软绵绵的一团，结构莫变。而事实上，人意志与领悟的每个功能都是通过它们准确无误地传入到行动。通过观察各种纤维束，如心脏的、肠系膜的，我们能看出这些纤维是如何在体内整合的，也可以观察称为神经节的节点，众多纤维从身体各部位进入节点，交织在一起，然后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发出，达成各种功能。这一模式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重复。再者，人的五脏六腑、各肢体、器官、肌肉也存在同样的模式。以慧眼探索这些奥妙的人，一定会惊叹不已。然而，这些不过是肉眼可见的稍许奥妙，肉眼不可见的还要奇妙得多，因为它更为深入。显而易见，此形态与天堂的形态对立，因为领悟与意志的运作都包含在其中。正是因着与此形态的这种契合，人所立的志向才自然而然地注入在行动中。凡是人所想的，才沿着神经传导，从起点直到末端，以致产生各种情感知觉。因此，凡是思想和意志的形态，也就是聪明和智慧的形态。 这就是天堂的形态相对应的形态。由此可见，该形态决定了天使的情感与思维的延伸方式。若合乎该形态，就享有聪明智慧。从上文可知，天堂的这种形态源于主神圣之人。参见78到86节。我说这些是要大家明白，天堂的形态在总体上都无法参透，连天使也不能参透。